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天是我们国语堂疫情之后第一次恢复在大堂的主日敬拜，大家都非常的兴奋，也很喜乐。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提到敬拜这个词，好，那但是到底敬拜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有人说呢，唱诗就是敬拜，所以呢，带领我们唱诗的团队，我们就叫做敬拜团啊。那也有人说呢，哎呀，光嘴巴唱还不行，最重要的是心里面要有心啊，因为我们要用诚实，跟这个心灵来敬拜我们的神。好，那还有人说呢，哎呀，其实敬拜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光只是礼拜天在教堂里面的活动，而是说你说话、你吃饭，都可以是对上帝的敬拜。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吗？但是呢，好像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越听哦就越糊涂。讲到最后，好像我只要在呼吸啊，都算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啊。到底敬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都很期望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但是究竟我们要如何来落实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啊？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想我们就从我们的信心之父来学习怎么样来敬拜神。我们就从亚伯拉罕他一个具体的例子哦，我们跟他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敬拜神啊？今天主席刚刚带我们看过创世纪十八章的经文。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圣经打开到创世纪十八章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读到，但是呢我们会触及到当中的每一个小部分。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就把圣经打开到创世纪的第十八章。那我们会在这个章圣经里面发现哦，亚伯拉罕他活出了这个敬拜的两个方面。好，前面半章呢，亚伯拉罕他是非常的忙碌，如同神的仆人一样。那到后面半章呢，亚伯拉罕就是非常安静的站在神的面前，跟神讲话，好像神的朋友一样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既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朋友，这两者都是一个平衡的敬拜，不可以或缺的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想要从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敬拜你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亲爱的圣灵在下面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头脑、对我们的灵里面来说话，好让我们真的明白怎么样来敬拜，而且有一个渴慕敬拜你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呢，我们就先从仆人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来看什么是敬拜啊，就是当我们服侍神，而且把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服侍就是敬拜啊。再说一次哈，什么是敬拜啊？当我们服侍神、服侍主，而且把最好的献给他的时候，这个服事就是一种敬拜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说，某一个大热天，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的门口休息，然后突然呢，哇，看到三个陌生的人哦，就要经过他的营地啊。这个对他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中东那个气候下面哦，通常呢，这个旅客哦，他不会是大白天的哦，就艳阳高照之下来行路啊，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中暑，很容易就脱水，很容易就这个叫怎么讲？好像就是说脱水，然后就会身体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啊。所以呢，怎么现在在这个大中午的哦，就会有三个人呢经过呢？好，那这个99岁的亚伯拉罕老人家了，他看到三个旅客，他赶快跳起来就跑过去迎接他们啊。那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看来亚伯拉罕好像他发现呢，他的访客是主自己和他的两位使者啊，所以呢经文第二节才说呢，他就这个从帐篷门口跑出去迎接他们，而且俯伏在地。 然后呢，强烈的请求他们说可以呢暂时歇歇脚，哦，让我来服侍你们，让我来款待你们一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敬拜跟服侍是并行的，啊，要把敬拜跟服侍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同时说我要敬拜神，而又同时说呢，但是我不要服侍神，哦，不可能这个样子的。那如果你想要敬拜神呢，你就要来实际的参与服侍。好，我再说一次，哦，如果你想要敬拜神，你就要实际的参与服侍。在疫情之后，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恢复实体崇拜了，我们需要很多的同工。哦，讲到恢复实体崇拜，我们上个礼拜是实体崇拜，然后这个礼拜呢，六月的这个20号呢，我们是线上崇拜，然后等到6月27号，就下个礼拜天，我们是实体崇拜，然后再过来呢，7月4号，哦，我们呢又是线上崇拜，然后呢到7月11号，我们就是正式实体崇拜之后呢，都一直是实体崇拜了。OK， 啊，所以请大家也留意一下，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日期、这个时辰。那我们要恢复实体崇拜的时候呢，其实需要有很多同工的重新的编组。那我们需要有照顾儿童的同工，我们需要有放 PPT 的同工，我们需要有音控的同工，需要有招待的同工，需要有 OBS 的同工，啊，需要各式各样的同工。那这个请弟兄姐妹，你可以透过你的小组长啊来报名参与这些各项的服事。好，那基督徒不可能说我要敬拜神，但又说我不要服事神。OK， 所以呢，敬拜跟侍奉是不可以分开的啊。好像亚伯拉罕，他我们这个看创世纪知道，他常常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坛献祭，他就逐坛敬拜。好，但是现在，今天这段经文呢，它是以亲身服侍主一顿很丰富的午餐来敬拜神。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即使当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最丰富的宴食，非常的妥善，完备的预备好一切的餐点之后，他仍然就继续的站在旁边要当 waiter，哦，所以第8节后半段那边说，他自己就在树下站在旁边，然后呢，他们就吃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这里的侍奉啊，这个我们紧接着我们比较仔细的来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侍，他到底是怎么样来服侍主的。那首先呢，他这个不怕困难，而且他乐意主动。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两次的经验，去到那个高级的餐厅里面去用餐的经验。好，那我不晓得在这里的高级餐厅是怎么样，但是在台湾的高级餐厅，你一走进去的时候，服务生，在国内叫做服务员，那服务生呢就会很客气的带你到座位上，他会帮你拉出椅子，好让你可以坐下，然后他就帮你倒水，然后他会给你一条温热的毛巾，让你擦擦手啊。然后完了呢，他会很这个有礼貌的这个为你点餐，介绍各样的餐点啊。那请问他在做什么？他在服侍你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当你用餐的时候，你可能举个手，甚至呢，你可能眼神向他多停留个几秒啊，他马上呢就知道要来问你说，哎呀，你需要什么吗？好，这个当你不小心呢，这个叉子或者刀掉到了地上，他不用你说，他立刻就过来呢，递上一把干净的，然后把那个掉到地上帮你捡走，帮你换。好，你有任何的需要，一点点示意，他立刻笑眯眯的过来，好问你说，哎呀，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好，而且呢，在台湾那边，就算哦，你那个主菜吃到一半，你觉得不满意，然后你跟他说啊，他会立刻的哦，这个就帮你更换啊，他不会感到为难啊。你吃牛排吃到一半，觉得这个熟度不太理想啊，那你跟他说，他就立刻帮你换啊。他那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的过程哦都非常好，然后呢你就非常满意的就离开这个餐厅，要想说，哎呀，下一次还要再来。好，那请问一下哦，哎，为什么这个服务生或服务员为什么他对你这么好啊？因为呢，因为你是 VIP 啊，因为你是贵宾 在高级餐厅呢，他就是要给你最好的服务啊，所以他看到你的需要，他就立刻以行动来回应。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主的服事，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是积极主动、乐意甘心啊，而且毫不为难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比 VIP 还要 VIP， 对吗？但在台湾也有另外一种这个餐厅哈，就是那种生意很好的那种小吃店啊，我想在国内应该也有。好，在这种生意很好的小吃店哦，在尖峰的时刻，如果你要去那边用餐呢，你到那边你一定得先站在外面排队啊，因为没有位置，你得呢站在那里慢慢等。好不容易呢，你终于在角落上面找到一个位置，很挤的坐下来以后，你想要请老板介绍一下这边有什么有名的菜色，你老板你介绍一下拿手菜吧。那你会发现他口里就念念有词，哎呀，说怎么那么麻烦呢？不是有菜单，你不会自己看吗？啊，这个筷子汤匙坐在那边，你就自己去拿嘛。啊，那如果你嫌东西不好吃啊，那你嫌不好吃，你下次别来了。哎呀，弟兄姐妹，多少次哦，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对主说：“哎呀，主啊，我太忙啊！主希望我们来服侍，教会有需要来服侍。”我们就回答说：“主，我太忙了，你得怎么样？你得先排队哈、啊，等到我把其他事情都处理好了，等到我有空了呢再说。”有多少次呢？当教会的一些事工，我们需要开会讨论的时候，你的心里也想：“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我在公司哦，已经开会呢，开得够烦了，怎么到教会服事还要开会啊？真是够烦的。”而多少次呢？当我们服事可能受到一些指正或者提醒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就说：“那下次不要找我了。”在高级餐厅里面的那一位叫做服务生或者服务员，在这个生意很好的小吃店里面那一位叫做老板。弟兄姐妹，当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服务生还是老板？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服侍主的态度是那种服务生的态度，是那种服务员的态度，是那种仆人的态度。第三节到第五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你看他是乐意主动的，这三位旅客没有要求，他是乐意主动，而且他不因为麻烦，不因为困难，他就退缩。然后为了服侍主，他不顾他自己已经99岁的高龄，还有呢，中午呢，这个大热天，艳阳高照啊，过去这一个礼拜，洛杉矶非常的热，对不对？他不顾这一些，他是立刻就起来服侍，而且他非常的主动，而且呢，他非常乐意的来服侍主。不是主对他说：“可以给我一点水吗？”不是，是他主动的请求，能够有机会来为主洗脚，能够为主摆设一点点的宴席。而且呢，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他基本上呢，他是这个事必躬亲，他是亲自张罗一切。尽管他的家里面有上百个仆人，他其实随便找一个仆人说：“你去把那个餐点准备准备，这样子就好了。”但他不是哦。我们注意一下，经文里面的一些动词，在第二节那里呢，他说呢，他这个一看见这个三个人来，他就从帐篷门口就跑去迎接他们。第六节呢，那里说呢，亚伯拉罕他就急忙的进到帐篷里面，叫撒拉来预备一下饼。第七节呢，说他又赶快的又跑到了这个牛群里面，亲自挑选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所以你看他是非常的乐意，非常的主动，他把握住机会，用最高的效率来服侍主。因为他觉得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主真是荣幸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服侍就是敬拜。这一年多的疫情哦，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很多的同工， 然后特别我今天要提的是关于敬拜团的同工，就是去年三月突然就不能够实体聚会了，那请问主日崇拜怎么办呢？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就直接播放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就好了，就播放 YouTube 的诗歌就行了嘛。但是我们的同工不是这样做，他们就开始学习哦，怎么样在家分轨的来录音。分轨录音就是呢，这个乐器录他自己的一段，歌手录他的一段，和声的录他和声的一段，然后呢最后呢再有人把它混音。所以同工就开始在家里学习怎么样录音，然后怎么样混音，然后怎么样后制影片，再怎么样把影片上传。这个其实对我们大部分敬拜团的同工来说都是陌生的，都是没有碰过的东西。但是同工，我发现我们的同工就很乐意的学习，懂得同工也很乐意的教导，大家就是尝试，大家就是摸索。有同工家里面有小 baby 啊，他只能够等呢，他们夫妻俩只能够等这个小 baby 睡着了，然后才可以开始唱诗，才可以来录他们要唱的诗歌。而且呢，我听说还要躲到衣橱里面去录啊？为什么？怕把 baby 吵醒。那有的时候不小心还是把 baby 吵醒了，怎么办呢？ baby 一哭又得去哄，可能半个钟头过去才能够再回来，再到衣橱里面来录音啊，非常非常的辛苦。这样是不怕困难，乐意主动的来服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敬拜。而且我知道不管是录音的同工啊，或者是这个混音的同工，或者是后制的同工，常常都搞到半夜啊。我听说这个混音的同工说呢，这一首诗歌要混音啊，要混音弄四五个小时才弄得完啊。那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要搞更久。我们平常唱诗主日崇拜可能唱三到四首歌，所以那个混音的同工就要做差不多将近20个小时，兄弟们，你知道吗？他们付出多少？歌手跟乐手，我也是听他们说，说要录一首歌，大概要弹好几十次，录好几十次才会录到一个觉得满意的。兄弟妹，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同工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也知道有一些同工自掏腰包买一些的器材，为的也是要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亚伯拉罕也同样，他的服事也是这样，是献上最好的，献上最充分的，因为他想要给他的主最好的款待。他原本，你看经文，原本他想到只是说让他们来洗洗脚，然后他去预备一点饼，让他们呢充饥一下，然后他们就在树下乘凉一下，他赶快呢趁这点时间做点饼给他们充饥。他原来是这样想哦，可是呢等到他真正去预备的时候，他又加上了奶油，又加上了奶，然后呢 BBQ 的牛肉大餐。这个第六节里面说他是预备了三细亚的细面来做饼啊，那个大概是22公升的面粉做出来的饼啊，绝对超过3个人吃哈、啊。所以呢，他是力求预备充足啊。第七节到第八节经文说，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他自己站在树下。站在旁边，然后他们呢就吃了。所以呢这个又嫩又好的牛犊，然后呢奶油就是这个 cheese， 然后还有奶，是当时哦是最上等的一个款待。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亚伯拉罕他是把上好的东西奉给他的主。我的一位属灵长辈他分享说，他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他去到教会里面服侍，那个时候教会大概就几十位的弟兄姐妹，那他有几次他就发现哦，这个主日会后教会的司库司长在整理那个奉献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些奉献那个金钱哦，就是这样皱巴巴的钱，你知道吗？那他看了以后心里就不是很开心啊、哦。然后他后来就观察崇拜的时候，他就观察，他就发现呢，在崇拜这个主日收奉献的这个程序当中呢，他发现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没有事先的预备好， 所以奉献在传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从口袋里面呢，随便就抽出一张呢，就丢进去。好，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的态度真是不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上帝不是乞丐，你知道吗？他说上帝不是乞丐，要我们随便丢点钱进到奉献袋里面去施舍给他。他说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教会里面，因为比较基层啊，所以呢，他们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菜市场传统的市场里面，这个卖这个鱼啊，卖肉啊，卖菜啊，哦，所以他说呢，他说有的时候啊，他说他会发现呢，那个奉献的那个钞票上面呢，还沾有一些鱼鳞，你知道吗？卖鱼的哈，那个鱼鳞呢就沾在这个钞票上面。后来他就跟长执会来讨论，然后他就宣布，他说以后主日聚会呢不再收奉献的程序。好，所以请弟兄姐妹，你自行在会前或者会后就把你的十一奉献就投到奉献箱里面，而且他要求要你要奉献，他要求要选择比较好比较干净的钞票，虽然面值都一样，他说你要选比较好比较干净的钞票，而且整整齐齐的叠好再放到奉献袋里面，面值都一样但是态度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这原来同工也很紧张嘛，执事同工也很紧张，担心这个主日不收奉献呢，这个奉献会减少。可是他们发现他们这样实施以后，弟兄姐妹有真正一个敬畏神的心以后，他们的奉献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他们教会目前呢已经是这个上千人的 mega church。 那重点不是奉献或者人数的多少了，重点不是这个人数奉献的增加，重点是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两周以前我们开始在周日的下午上孟非老师的这个持久有力的服侍的这个课程。那我记得第一次课程的时候，孟非老师分享他认为服侍神最重要的态度就是敬畏，而其实给我非常大的提醒，给我很大的震撼啊。你说牧师这个不是很基本吗？对，但是神就是借着孟非老师的分享就是提醒了我。然后我就记得我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那刚毕业头几年呢，我常常就效法一位牧师，就是呢在尽最大的努力预备完奖章之后，就把奖章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呢就说，主啊，这是我目前所能做到最好的了，我把这个献给你，盼望你能够使用它来供应牧养羊群，能够供应弟兄姐妹灵里面的需要。我记得我头几年服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但是服侍久了以后，我就忽略了这个习惯。哎，实在是很需要在主的面前悔改啊。但我的意思不是说服侍要好像很严肃啊，要很紧张哈，这个要如履薄冰，然后生怕一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那个神就来击杀我们，不是这样子哈。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服侍要很严肃很紧张，我们是可以很欢乐，但是很认真。我们是可以呢很轻松同时又很敬虔，但是你说请问你献上最好的会不会很累，会不会很辛苦？当然会嘛，对不对？你要做到最好你一定要付上代价，当然会累会辛苦会流汗啊。就像亚伯拉罕，当他以最迅速的行动预备好了这个餐点之后，他摆在主跟他的使者面前，他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我猜想他一定是气喘吁吁，他一定是汗流浃背。但是对他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他打从他的心里面认为，他的主是配得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上帝配得你献上最好的吗？当我们服侍神，而且把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敬拜。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在想到底什么是敬拜。当你去服侍神，而且你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那个服侍就是敬拜。当然我说的那个最好不是跟别人比的最好， 而是呢你自己努力线上，你能线上的最好，这是相对而言的。我讲到绝对不可能比很多很多牧师讲得更好，但是呢我已经 按照我的能力预备的最好的了，那个就是我可以献给神的最好。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你可以也献上你能够献上的最好的吗？这个就是敬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敬拜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朋友的一面。刚刚讲的是仆人的一面，那这个是朋友的一面，就是当我们亲近主，而且把自己完全的向他敞开，这个亲近哦，也就是敬拜。你知道，朋友的层面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的后半段。好，那个是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好，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哦，他不再到处的奔忙了哈，他是安静的站在主的面前。二十二节那边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而且他就与主就开始谈论在平原上面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市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十七节，主耶和华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就好像耶稣也跟门徒说，在创世纪啊，对不起，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呢，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同一位亚伯拉罕，但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仆人亚伯拉罕非常的忙碌，朋友亚伯拉罕则是呢安静的静候侍立。仆人呢会跟别人有关系，好像呢亚伯拉罕跟那个预备饼的撒拉，亚伯拉罕跟那个预备这个牛这个牛肉大餐哈 ，BBQ 大餐的仆人，亚伯拉罕要跟他们谈呢、啊，就跟他们有产生关系。所以仆人呢会与别人有关系，但是朋友却是独自站在主的面前。仆人把他最好的献给主，而朋友则是为别人向神祈求最好的。我们参与侍奉，我们唱诗赞美，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了事工开会，我们举办幸福小组，这都非常好。这些服事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就是敬拜。但是除此以外，我们需要与主建立那个亲密的友谊，我们需要独自的跟主交谈，我们需要把心中一切的想法跟他来分享，向他倾倒我们灵魂最深处的秘密。当我们亲近主，并且完全向他敞开的时候，亲近就是敬拜。而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透明敞开啊！请弟兄姐妹在荧幕前，你跟我一起说：透明敞开。这段经文，创世纪十八章有一段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记载哈、哦。我们刚刚的经文没有读，但是如果你跟着我们每日这个灵粮的视频哦，你应该也一起来默想过这段经文。就是呢，在创世纪十八章，当主应许撒拉说他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的时候，撒拉就偷偷的笑了。然后主问他说：“你为什么笑呢？撒拉为什么笑呢？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然后撒拉他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但神就回他说不然，其实你实在你笑了。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尝试要跟主建立友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会像撒拉一样，我们会有很多的面具，会有很多的防卫，会有很多的掩饰，很像撒拉就害怕而不敢承认自己笑了。但神呢很正直，神呢很纯洁，神很直接啊。他会照亮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光景，而当我们愿意向他承认，向他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与神那个更亲近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就会更多更多的被神改变，也会生命越来越丰盛。我记得我自己跟易经，我们刚刚结婚的头几年哦，我们两个人一直为了一件事情就卡住，就过不去。每一次碰到那个话题，双方就都会很辛苦啊。易经一直觉得他感觉他被忽略， 而我一直觉得呢，我没有错啊，所以认为呢，那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嘛，啊，所以每一次呢，他分享他内心的受伤的时候啊，我就会很防卫的表示说呢，哎，那个我没有错，你不要怪到我身上来，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自己处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又再为了这个事情有一些的争执，啊，我就回到我的房间，跪下来跟神祷告。啊，我一开始哦，不是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啊，我不够温柔，我应该更温柔的啊，求你赦免我。我一开始不是这么说，啊，因为我根本不是这样想，你知道吗？啊，因为记得我们刚刚说吗？要透明敞开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一开始我就说主啊，我真的觉得很生气，你知道吗？很委屈。明明就是不是我的错啊，为什么易经他就要怪罪我嘞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非得要承担他那么多情绪？所以我心里面呢，就很多很多的这种埋怨啊，就跟主这样讲。啊，讲一讲以后哦，自己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仿佛主在对我说话。主对我说：“我也没有错啊，可是我却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那么多的刑罚。”那我跟神说，我说主啊，是啊，哦，可是呢，可是当易经他表达他负面的感受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承担呢，哦，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好多的情绪，我都消化不了了，哦，所以呢，更别说我要去安慰他，去同理他，哦，这个虽然他说他只是需要我的安慰，只是需要我的同理，可是我就没办法呢，主，那我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主就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次，哦，我跟我妹妹吵架，我已经忘了是为了什么事情吵架，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明明是她的错，可是最后呢是我被责备，所以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就感觉到我既受伤又愤怒啊！我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想，说我绝对我再也不要说这种冤屈啊！如果是我错啊，我会承认，但是如果不是我错，谁都休想怪到我的头上来。哎，我就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然后主就开始医治我，然后主好像就让我看到一个长大的我，好，一个呢可以不会因为别人的负面的情绪就受伤，反而是可以安慰扶持别人的那个我，然后主好像让我看见这个，就给我一个那个好像成长改变的一个盼望，我是可以成为那个样子的。然后呢，接着哦，主就在我的意念里面，主就进一步的挑战我，问我说：“关于那一件事情，你真的没有错吗？”哎，我就透明敞开的在主面前来思想，就赫然发现，其实呢，有一些就是我那个根深蒂固、想当然尔的那种盲点，你知道？那另外也有一些呢，是在不愉快的沟通当中。我就不肯承认错误的那种骄傲的态度，然后我就忽然发现，原来我也有错啊！哈，真的突然看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罪了。我不是一开始到主面前就认罪啊！哈，我经过了这么多的阶段，然后我真的就可以开始认罪了，而且我就可以开始为易经来祷告，然后我就离开房间，就去跟易经道歉。然后也就试着对他所的受伤，对他所承担的压力表达关怀，表达同理，也表达感谢。但是这个不是那种好像一次过的关卡，哦，而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最近我预备每日灵粮的这个视频，神仍然就继续光照我的一些软弱跟盲点，然后我就会主动跟易经分享。他回复我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好好珍惜这段圣灵比较密集对你说话的这段时期啊。”那他说，他又补一句，他说：“也或许是因为最近你的心比较柔软啊，所以比较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弟兄姐妹，当我们亲近主，并且把自己完全向他敞开，亲近就是敬拜了。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主会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会让我们经历到在哥林多后书3:18那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我们与主建立亲密的友谊，成为主的密友，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主，然后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成为代祷者，带给别人祝福。好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他就为索多玛、俄摩拉来代求。我们必须要真诚敞开，要对主来坦白啊！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敬拜的第二个层面。盼望我们都能够，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沉浸在对主的一个默想，以及与主的亲近当中。而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教会的圣工上面来献身。我们是主的仆人兼朋友，我们服侍他，我们也真诚敞开的来跟他分享，跟他交通，跟他倾诉。这两者都是真实敬拜的要素。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也可以是敬拜，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向主敞开，我们心意会更新而变化，就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向我们显示敬拜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服侍主，而且献上最好的服侍，这个就是对主的敬拜。第二个，亲近我们的主，向他完全的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敞开，这个亲近，也就是对主的敬拜。我们因信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我们效法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蒙福，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的领受上帝诸般的恩典。盼望哦，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敬拜的生命，而且不光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也可以好像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也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父亲节的时候，盼望我们有这个属灵的传承，从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之父来学习，也传递给我们肉身的或者属灵上的一些子女或者弟弟妹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做我们天上的父，谢谢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榜样。主，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的灵，好让我们服侍你，并且献上最好的服侍，好让我们亲近你，并且全然敞开自己生命的来与你交通。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学习敬拜，都体会到敬拜的甘甜，并且可以把这个敬拜的生命传承给更多我们的儿女，不论是属灵的儿女，或者是我们在家庭当中肉身的儿女。主，谢谢你，我们愿意在父亲节的时候也敬拜、荣耀、尊荣你这位我们天上的父亲。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